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吴英，
我是夏雨。
现在我们为您带来的呢是 SBS 电台在今年2021年的国庆日之前的一档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回顾您来澳以后的第一份工作。
嗯，
也许您在来澳之前呢，其实就有过这样一个工作经验，当时是顺利拿下的工作 offer， 但是呢，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我在内行，都是处处碰壁，曾经被拒绝到怀疑人生。尤其就我来说，当年我是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来到澳洲，所以当年是带着零经验、零资源求职。所以遇到过种种的困难，但是今天去回望的时候，其实觉得是一笔财富。
其实不管您属于哪种情况，在异国他乡拿到第一份薪水，那份感觉一定是永生难忘的。那您的第一份工作是靠什么打动雇主的呢？第一份工作给如今的您带来了什么影响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跟我们分享您的经历。
嗯，那夏雨，我先问问你，当年来澳大利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啊，其实我有一个毛病，就是记忆力不太好，我始终在梳理，就是说我的第一份工作到底是什么。
嗯，
其实我能想到的，我第一份工作应该是在给一个犹太人打工，去做的工作工种应该是 construction worker， 就是这种建筑工人。
建筑工，哎，你还做过建筑工，是什么方面的？
我主要就是帮忙去装修了。其实是打理一些事情，其实那时候我是完全的零经验，因为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而且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工具。以前在家里面修修补补，但是建筑工人对这个要求还是蛮高的。我记得当时那位犹太老人就是一步一步的教我，比如说换门把手，从最基本的开始然后开始刷墙，然后开始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把整个地板给 sand， 然后开始去整个维修一遍，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是从零开始。而且当时我对自己有诸多的不自信，我当时还记得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我说我一开始给你发 email 的时候，我在网上查了很多的资料，然后我要想方设法让我的写出来的这个内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本地人。
嗯，
但是当时这位老板就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来自亚洲的，可是你没有关系，你没有必要去隐藏自己的身份。
嗯，
因为在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都知道是平等的，是公平的，所以你既然想要这份工作，那就去争取，我愿意给你这样的机会。
那你还是非常幸运的哈。
嗯，
那我想可能夏雨，你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你的这个非常的幸运，也许你很就是写的其实还是挺优秀的，比较谦虚一点。但另外一方面呢，男生有一个体力，所以还是怎么说呢，有一些资本的。那么作为女生来说，我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可能很多女孩子都是一样，都是去餐饮业或者是娱乐场所去做这个女服务员，就是 waitress。那我当年呢，在靠近学校不远， 晚上可以打桌球，喝点小酒，然后打乒乓球放松的这样一个地方做服务员。当时觉得这个地方离家还挺近的，而且也是正规打税，晚上还有一定的加班费，这样又可以上学又可以赚点钱来补贴家用，真的好开心。结果没想到进去以后两天，那个看起来道貌岸然的老板就对我咸猪手，而且我发现他是基本上对于在那里工作的所有的女生，所有人都是亚裔的女生，都有在背后这个拍拍摸摸这样的一些动作。哇，当时觉得好恶心，特别不敢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真的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所以那时候还挺冲动的，当时就掀了桌子跟老板说我不能忍。然后老板好像看我还觉得挺奇怪的，就说你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你不要继续干下去我立刻就可以找人来顶替你。而且他真的就当场打了电话叫一个女生来做面试，而且那个女生20分钟以后就过来了，然后他当场就拍板说啊，那个女生你就留下来吧，然后让我走。然后我就很气愤的就掀了桌子就走掉了。其实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年纪轻冲动当然是有的，但是最主要能够说拒绝这样一份工作的这样一个底气，恐怕还是在于父母给了足够的资金让我不是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就是我第一份工作的经历。
嗯，其实掀桌子也是一份勇气嘛。我们今天终于知道吴英是一个曾经的面对强权而掀桌子的这么一位优秀女性。
不然优秀是很冲动的女性啊，还挺符合我的个性的。那听众朋友，您当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您是靠什么打动雇主？您走到今天再去看一看当时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有什么样一些感悟？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9跟我们分享。那在线上呢，我们已经有一位朋友打进了电话，这一位是
刘先生。
刘先生，我们把他接进来。刘先生您好，早上好。
早上好吴英。
嘿、hey, 您好。
很高兴在这个电话里跟你交流，节目上啊。
嗯，谢谢您打进电话。我们想问一问，当年您来澳大利亚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我要回想我这个30年前吧，我是1月3号到澳大利亚，然后这个当时是语言学语言的留学生呢。
嗯，
这个找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难呢、啊。
30年前，
30年前，好在我的这个同住的一个上海的朋友，他的英文非常好，他先找的工作，接着他又找了更好的一个工作，他把这份工作转让给我，就是在厨房里做那个洗碗工，批判的。对，所以我找到了这个第一份的我的这个工作。那这份工作呢？是一般都是晚上的，那我选择它的主要原因呢，我白天可以上课，晚上可以打工了，这样能保证我这个既能这个学习又能挣的钱继续养活我。
嗯
嗯，工作是很辛苦的啦。
嗯，
这个当时餐馆是很正式的，这个餐馆呢还需要打税，这个所以叫所以这一个打税的话，在一般来讲，当时很多的工作是不打税的，所以我们这个是打税的一个工作。
嗯，那打税的工作相对来说，应该就是按照这个工资的一个正规的工资标准去来发的，所以这应该还是比较幸运的，是吧？
对，但是那个工资也是很低的，6.69块。
6.69块一小时。
一小时，30年前。
我请问，那当时这个打完税以后的话，第一个工资单是赚了多少钱？
工资单你已经看过了。
对，我知道。我们在群里面，其实呢，昨天我们在我们 SBS 的这个听友群里面已经有过一波讨论，大家呢都是分享了一些很精彩的这样一个自己的一番经历。不过呢，我想刘先生还是请您在节目里面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当时第一份工作啊，这第一单工资单呢，我把它一直保留下来了。
嗯，
这个工资单呢，只做了一个24个小时吧，所以你要乘一个6.69的话，再去掉税的话，也就是好像 好像非常非常低了，我一下子我要去看我的那个照片了。对，
嗯，那当时的第一笔拿到这个工资以后的话，可能也就100块钱吧，100块钱可能刚出头一点吧。那拿到这笔钱以后用来干什么的？
啊，拿了这笔钱啊，那就是生活呀，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就是有了保障了，所以就感觉到稍微踏实一些了吧。这个是当时因为你来，我们30年前来的时候是不带任何钱的，都是借的。
是，
然后第一笔生活费用下来的时候，当时来的时候还有就是从语言学校报名中间有这个几千块钱1000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个他你一报名以后他会还给你，然后就靠那个开始生活，所以呢就是很紧张很紧张，就必须要每个人都想办法去打工，这个挣的这个钱以后是生存下来是第一位的，所以不论你是什么工作吧，都会非常的珍惜它。
嗯，
对，是这样子的。对，我当时的第一份工拿到176.5块，
176.5块，但是还要打一个税。
对，22块钱税。
我记得昨天在这个群里面就有人打趣刘先生说你洗碗还要打税，真是太不容易了。
是的。
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OK， 好，
谢谢，
谢
谢。那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 Michelle 也打进了电话。Michelle， 你好，早上好。
哎，你好。
哎，你好，早上好，欢迎您，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说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样的呢？
哎呀，我以前我是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师范的，
嗯，
所以那时候师范毕业了以后，那就是国家直接给分工作的，所以在国内从来没有找工作，就一份职业就当老师，从西安然后到了深圳，
嗯，
都是重点高中。总之呢，后来20年前吧，我就来了悉尼，来了悉尼以后，那我也在找份工作。后来我以前的一个朋友他先来的，他也是刚来不久，在餐馆打工，然后他就介绍我去，然后去之前呢他就说，哎呀，你得把那个我们那个菜单呢得好好背一背啊。
嗯，
他说老板要 interview 你的。那你想嘛，在这儿来要懂一些英文，我毕竟还真的说英文基础很少，还有一点，
嗯，
什么咕老肉啊、Mongolia lamb 啊什么，我就开始背那些菜单，背了以后就 interview， 然后那个都是香港的那些，都叫香港的大佬嘛，什么那些，就问我菜单，我就说了说，他也觉得我以前是当老师的，也在深圳吧，他可能还是比较相信我，就给了我这份工作。我记得那时候一小时就是6块钱，而且不打税，就最糟糕的是他一次就给你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就最忙的时候让你去，那我也就去呗，那总归是一份工作，还是不用记的，我就去。去了以后呢，那我就在当现在说叫 cashier， 就是收钱，它是一个 take away 的那种，就是你10块钱你就弄
外卖的那种店，
对对，那样子，所以我要收钱，我要加菜，我要不停的要搞卫生，要收盘子，而且就是说如果闲下来不太忙的时候，还要手边就是要包那个春卷，你知道那个春卷你要不停的包。
天哪，身兼这么多职务，1小时才6块钱。
6块钱，而且你给我7个小时，6个小时跑一趟也好，问题我还在坐火车跑到 city 去，然后再坐火车回来，那时候车票倒是不像现在这么贵了。
嗯，
总之到我手里，你想你工作3个小时，3×6=18块钱，我现在记不很清楚。你虽然不打税，你把你的车票一减，我就觉得可能就是12、13块钱，是多少钱，14、15块，就是这样第一份工作做起。这个倒不要紧，我还是很珍惜，毕竟有点收入。最要命的是啊，你要知道我在学校是当老师的，以前那真的是被人都尊重惯了，在这儿啊，这些大佬随便就把你骂一顿，把你骂一顿。而且我记得我刚开始啊，有一个客人来 order 东西，他就要那个可乐。咱们在中国嘛，以前的英文很有限，我知道是 Coca-Cola， 他没有说 Can I have a bottle of Coca-Cola， 他说 Can I have a can of Coca-Cola?
就一听的那种，一拉罐的那种。
哎，我不知道这 can， I only know I can speak English， 我不知道 a can of Coca-Cola， 然后我就给他一个 bottle of Coca-Cola， 他就说 no no no， 因为我就心想你不是就要可口可乐吗？我们老板过来了，啪就把我推到一边了，就给他一个罐的那种 can of Coca-Cola，然后他就说，你还说你会讲英语，连个 can of Coca-Cola 都不知道。哇，就把我随便又训一顿，这就是个例子啊！
自信心完全受到打击，完全崩溃。
哎呀，真的，挣钱多少是小事儿。我当时刚一来的时候，真的是就从这方面来讲，我就觉得是一个历练
磨练。
哎呀，啊，真的是那，哎呀，这原来在学校，你想，我们都在重点高中，真的是中国那当老师真的是被人尊重的。在这儿哇，随便就被你骂一顿，随便就把你骂一顿，哎呀，这一下那一下的，哎呀，总归是那样。是我第一份工作，虽然说现在吐槽了，这样吐槽，但是毕竟还是一份工作，毕竟也学到了一些东西，还是。那后来就你知道，就学习嘛，学习以后就慢慢就 move up， 就学了专业，就搞到专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一直到现在。
太好了，
这就是我第一份工作。
嗯，那不知道今年的这样一个疫情的话，您的现在的这个工作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我还算很幸运，因为后来我就学了 accounting 嘛，学了 accounting 以后 finance 我就在政府工作，所以嘛政府还好，
还算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但是就从去年十一月份，现在就2020年11月份我们就有通知下来说我们要 restructure，
就是说有可能会改组，有可能会裁员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了，因为毕竟就是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这个疫情不管怎么说，对谁都是有一些影响的，好在前一段还比较好，虽然都是在家上班，还是挺好的，挺好的。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想起来说在国庆日之前来推出这样一档听众热线的特别节目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大家能够回忆起自己当时来澳大利亚的那个起点。很多人都说当时我们的起点那么艰难，现在再去回头看一看，觉得如今经过的这些，即使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我们在上一小时的这样一个我们的故事听众我们的故事这样一个特别节目中间其实也听到了，但是其实回头看一看都会觉得说我们当年走过来的那些打不倒我们的东西如今也打不倒我们。
就是总归都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嘛，对吧？这都是一种财富来的。其实我要是我第二份工作，真的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就是2000年就来了悉尼奥运会嘛。悉尼奥运会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在学校学习，其实那时候我除了学习就是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在外面去得到什么信息，我也都不太知道这些事儿。但是就在我们老师的讲台上，他就放了那些 flyer， 就是那些红的、绿的、蓝的那种小小的信息纸，意思就是说你想参加奥运会，想工作的话，或做 volunteer 的话，有这样的工作那样的工作，不同的颜色是，比如说 housekeeping， 比如说是什么 information center 的 officer， 你就拿一个叶子，你可以跟这个打电话。因为我当时就一想，我说咦，这不错呀，这奥运会来澳洲了，我就拿了一个，那时候英文真的也是说的磕磕巴巴的，哎，我就跟他们联系了，然后他就说，哦，就问我情况，然后就学校老师组织就说你填个表，总之我就有机会。我第二份工作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去奥林匹克工作了，在奥林匹克那个Olympic Park Village， 就是都是运动员住和吃饭的那个地方
啊，
在那儿工作了。哇，这真的是我一生当中让我最值得回味，让我觉得很幸运、很光荣，让我觉得现在讲起来还很激动、很兴奋的一个经历。见了那么多有名的运动员和一起工作的这些人， 哎呀，很多一言难尽，真的是，
一路上有好有不好，但是也有好的，老天不会亏待每一个人的。
哦，
嗯，
对对对，这份工作真的是全都是那么好的记忆，那些人，那些运动员，那些总之一切和一起工作的那些人，都是来自不同的 background 的啦。你就像我是中国来，哎呀，大家在一起工作啊，开心的不得了，
嗯，真的是特别好。嗯，
哦，还要三班倒呢，有的
是
晚上运动会很晚。
好的，谢谢 Michelle， 谢谢你的分享。现在来接近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请问您在吗？哎。不知道这位陈先生为什么没有回话哈？那我们来分享几个网络上的朋友的这个留言。蔡小安呢说，我的第一份工是高中在 Chinese Takeaway 里面接单，工资每小时12块，当时是我的老板他的老婆带着女儿在家，但是呢这个老板娘的女儿不太爱去帮忙或者做得不好，老板所以请我故意为了气老板娘给我开出了这么高的工资，可怜我当时才一个高中生，夹在两公婆之间，不动不动叫装傻充愣。嗯，陈先生回来了，陈先生您好。
不好意思，刚 mute 到了。
哎，您请说。
两个阶段，就是大概快30年前当留学生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大概就是到成人教育去教中文，那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后来第二次从台湾工作十几年回来，就从零开始，也是跟大家差不多了，就是劳力工，然后都是黑工，所以。就是很辛苦，还工伤，就是我可能就是就是有一些因为工作上受伤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是经过这样子也去也就打过很多黑工白工，然后后来念了这个 TRK 以后，才慢慢3年前才第一次有全职工在 TRK 工作，这样
真的是非常不易。陈先生，我记得您曾经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几次跟我们分享这些。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当时在澳大利亚刚来的时候，登陆的时候都遇到过很多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挫折，所以今年疫情的打压之下，虽然我们或多或少也都感觉到了压力，但是回望走到今天的起起伏伏，你会意识到所有那些当年没有打倒你的东西，如今也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期节目来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在2021年疫情仍然没有过去的这个阴霾下鼓一鼓劲儿。那么再来分享几条听众朋友在网络上的留言。那连元就说呢，我来澳大利亚的第3天就开始工作了，在一家做西人生意的唐餐厅，老板是一对香港夫妇，老公算是大厨，老婆在前台，他们不会说普通话，我只能用会一点点的广东话和一点点的英语跟他们交流。通过交流我做了3厨，说实话几个厨师的厨艺都不精，基本功太差，对他们来说只要能赚钱就行。一周的试工下来，老板娘说给我每周300澳元，那是在1989年初，这个工资还算行，但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做了3个月我就提出不做了。老板娘以为我嫌钱少，就主动提出给我每周400澳币，但是我又不能继续下去，最后我帮她找了个熟手，另外我每周末去帮她做2个夜市，就这样又做了3个月才全退，也算报答了他对我刚来时候，也算报答了他对我刚来澳洲时候的帮助。俊荣说，说起来很丢人，我刚来澳洲想找一份餐馆工，洗碗什么的都无所谓，有收入就行，但是很难找，可能那时候餐馆相对现在少吧。后来不行了，直接去工厂问，有一次跑到 Northcourt 一个工厂，跟人家说在中国的时候啥都做过，那个英国人突然拿起电话给一个车间的头儿打了个电话，后来他就过来带我去看了一圈，说实话也听不太明白他说了什么，最后叫我明天来上班，然后我就把课换成晚上上的。工作是2个人一头一尾的在一个机器上干活，人工还算可以，比餐馆多，这样一干就是6年多。后来我在大学的夜校拿到了文凭，才把工厂的工辞掉，你看我这个人真够懒的。HQ 说，刚去澳洲的时候是去到墨尔本，第一份工是去朋友介绍的，他朋友在 Chapel Street 的店晚上做 waitress， 结果不是忘记谁要了一杯水，就是开酒的时候把挂在上面的酒杯打碎，老板娘罚我多做1个小时陪打碎的杯子。 那是一家日本料理店，有个亚裔女士半个西人来吃晚饭。当时我英语不好，跟客人对话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生怕听错 order， 但是态度很好，反正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走的时候，那位女士给了我20块钱小费，还记得她那个关心的眼神，结果转身就让老板娘把钱拿走了。从此我得出结论，不能做餐馆，因为记不住酒的名字，也记不住客人的吩咐。做了几个月，后来来悉尼，去到一家做徽章的工厂操作机器，差点把我的手指压掉，现在想想也是一身冷汗。那以上呢，就是一些听众朋友在网上在微信上给我们的留言，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参加热线分享的这些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所有人能够在2021年拨云见雾，看到希望。如果您有想要分享的有关于自己第一次在澳大利亚找工作的经历或者是感悟呢，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者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 脸书、微博和微信来告诉我们您都经历过什么。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